Daniel J.
Trayer 博士，箴言第三节，箴言10-29，罪恶。Copyright 2024丹尼尔·特雷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丹尼尔 J. 泰利尔 Daniel J. Terrier 博士在基督徒生活箴言的教学中。这是第三节，箴言10-29，资本恶习。这是我们关于阅读基督徒生活箴言的第三场讲座。现在针对七个主要恶习来讨论箴言10-29章。传统基督教关于美德和恶行的教导可以帮助我们综合和应用箴言所收集的道德智慧。虽然个别谚语很容易记住，有时多个谚语会放在主题簇中，但当我们在特定的有时几乎是孤立的上下文中遇到这些谚语时，这些谚语的应用似乎非常零散。针对具体情况是他们天才的一部分，但这种天才可以隐藏他们更大范围的一致性。他们对于在受造世界中保持圣约忠诚和共同繁荣的纽带来敬畏上帝意味着什么有着共同的愿景。理想情况下，基本美德和神学美德的传统提供了一种语言来传达箴言的积极道德愿景。然而，人类现在却充满了自私的愚蠢，用偶像崇拜代替了对上帝的忠诚，用不公正代替了慈善。恶习与美德相反，需要在法庭上得到体现。在基督徒圈子里，这些至关重要的罪恶被错误地称为七大罪。现在，电影、纪录片甚至书籍都在探索这种范式，有时甚至庆祝罪恶。但人们通常将罪恶与特定行为联系起来，这已经扭曲了这一范式想要解决的问题。之所以称其为绝罪，是因为它们是一种有罪的性情，其他的罪孽就从它们中产生，就像花朵和树木的根一样。因此，资本恶习与内心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利于任何人的舒适，而不仅仅是行为结果。因此，他们提供的方法不是律法主义或绝望，而是自我认识，伴随着与上帝的圣约关系，最终通过圣灵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异教徒至少可以认识到与某些恶习相关的问题，但无序的欲望是其根源。因此，除非一个人的欲望被上帝的爱所治愈，否则任何征服这些恶习的尝试基本上都会转移到泰坦尼克号的躺椅上，因为暂时征服欲望或暴食之类的东西可能只会加剧对骄傲的奴役。至少在个人生活层面上是这样。但同样，正如我们在上一讲中看到的那样，让人们至少实现部分自我控制以克服某些恶习，并部分实现某些美德，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激励和价值。现在，基督教对这些恶习有各种列出。他们的数量并不总是七个。为了简单和经济起见，在这里我将处理七个并放置虚荣，这在这些列表中相当常见，我将把它放在骄傲的标题下。骄傲通常被认为是这些资本恶习的根本根源。所有其他人之间没有有序的关系。没有什么确切的顺序总是能获胜，但骄傲通常被认为是根源。在这里我们将按照但丁的顺序进行。他的地狱圈和烈狱山的露台暗示着各自的罪恶越来越远离对上帝的敬畏，而走向纯洁必须从面对骄傲开始。那么，我们对待他们的总体顺序越来越反映了真正慈善的对立面，骄傲是最终的对立面，然后是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暴食和情欲。我们将从欲望开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但丁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这并不是距离真正的慈善最远，而是最容易偏离真正的慈善。因此，我们将从欲望开始，然后逐步提升。从欲望开始，将向我们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根据不同的爱、不同的欲望来行使自己的自由。这些恶习反映了自爱和爱世界的各个方面，与爱上帝和爱邻居相矛盾。在这些方面可以找到真正的智慧和真正的正义。因此，对但丁来说，愤怒、嫉妒和骄傲这三种恶习明显通过自爱来伤害他人。懒惰是一种恶习，反映出对神的爱有缺陷，我们对神的爱缺乏全心全意。另外三种恶习，色欲、暴食和贪婪，涉及对与上帝相关的受造物的过度热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提出了一种教学法。在这种教学法中，我们通过解决对受造物的过度爱，更完全的爱上帝本身，来开始回归上帝，然后我们就能够通过对自我的爱来停止伤害他人。 当然，这些来自基督教传统的清单在内容和恶习顺序方面都非常灵活，承认我们无序的欲望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关系。目前的清单从致命的罪恶开始，它是当代西方文化中最受嘲笑的罪恶，即欲望。许多神学家将基督教传统视为一种否认身体的正经事，往坏了说是镇压的根源。毫无疑问，经典基督教思想家在性伦理方面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因素。然而，他们远非简单的蔑视身体，实际上比许多同时代人更敏锐地认识到身体对人类的整体影响。正如丽贝卡·德·杨 Rebecca DeYoung 所说，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欣赏恰恰要求我们不要试图用它们来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精神需求驱使我们产生强烈的欲望，成为一种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创造幸福的习惯。换句话说，欲望是从骄傲中生根发芽的花朵。箴言中对淫欲的大部分反对已经在第一章到第九章中出现。如果这些文本不仅描述了身体上的通奸，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精神上的通奸，那么这是合适的，因为后者精神上的通奸涉及到违背圣约的自爱的动力。箴言在第九章之后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这些危险的警告。例如在 22:14 分中，放荡女人的口是一个深坑，主向谁发怒谁就落入其中。请注意，在其中一些箴言中，通奸的妇人成为神圣惩罚愚蠢行为和更普遍的精神通奸的工具。因此他爱享乐，顺便说一句，情欲不仅仅与性有关，它还与更广泛的享乐有关。根据箴言，贪爱享乐会导致贫穷，贪爱享乐的人必会遭受匮乏，爱酒和油的必不富有。 21:17 分，被欲望支配的人最终会整天谋划如何作恶。 21:25 分和26以及 24:8-9。 然而有些人可以抵制这种肆无忌惮的欲望，一人的心愿只带来好处，恶人的盼望只带来愤怒。 11:23 分，因此战胜欲望并不在于成为没有欲望的生物，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反，胜利在于重新调整我们欲望的对象、性质和范围，以正义取代邪恶的自私心计。尤其是在性方面，健康的婚姻可以成为箴言所呼吁的重新排序的欲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们不应该天真，因为许多善意的禁欲运动似乎是为了解决婚内性欲问题。事实并非如此，它是更全面的治疗形式的一部分。此外，箴言呼吁贞洁、好名声、充足的资源、安全、社会和谐而不是冲突等的平安的其他要素也可能变得混乱，正如其他几种恶习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对平安的追求最终不是以敬畏主为导向的话，基督教传统承认罪恶与美德一样是相互联系的。祖先们认为餐桌上的乐趣尤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肉体上的乐趣，然后距离嫉妒、愤怒、暴力和摧毁灵魂的精神懒惰仅几步之遥。克莱因伯格说，要抓住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他的胃。因此暴食和欲望、对快乐的热爱，特别是对性快乐的热爱，以及对食物和饮料的热爱是相互联系的。但暴饮暴食并不只是暴饮暴食或享受太多那么简单。丽贝卡·德·杨 Rebecca DeYoung 建议使用首字母缩略词 FRESH 来总结这里存在的各种错误。吃得挑剔、贪婪、过度、奢侈、仓促。换句话说，暴食体现了对食物的自我关注，用它来满足远离上帝的灵魂。虽然暴食可能是暴饮暴食、舒适食物、快餐、爱吃甜食等，但它也可能涉及错误的禁欲主义或专注于体重控制。箴言将恶人与对食物的渴望联系在一起，主不让一人挨饿，却阻止恶人的贪欲。10:3，根据20:13，神供应工作的一人，不要爱睡觉，否则你会陷入贫困，睁开眼睛你就会有很多面包，神满足我们肚子的真正需要。然而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完全满意的地方。18:20，从嘴里吃到果子，肚子就满足了。嘴唇的顺服带来满足。换句话说，这里关于嘴的这种有趣的平行关系定位于正义和智慧的完全满足。例如，在及时的言语中，从我们嘴里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从嘴里进去的东西。同时，从食物中获得的更频繁的满足，实际上需要节制，既不太少，也不太多。 如果你找到了蜂蜜，就只吃足够的量，否则吃太多你会吐出来的。25:16。吃太多蜂蜜或追求荣誉之上的荣誉都是不好的。25:27。饱腹的人厌弃蜂蜜，但贪婪的胃口即使是苦的也是甜的。27:7。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必须承认自己在聚会或餐桌上抢了额外的食物，并且奇怪地意识到我们更渴望拥有他们，而不是其他人，而不是在某个时刻吃他们以获得真正的享受。箴言进一步揭露了与饮酒有关的愚蠢行为。酒是亵慢人的，是浓酒，是争吵的，凡被酒引入歧途的都是无智慧的。20:1。爱宴乐的必受匮乏，爱酒和油的必不富足。21:17。不要与酗酒的人或贪吃肉的人在一起，因为酒鬼和贪吃的人会陷入贫困，睡意会使他们衣衫褴褛。23:20和21。确实，贪食很容易滋生其他恶习，例如懒惰。箴言第23章详细讨论了酒的危险。暴食具有社会影响。遵守律法的是聪明的儿女，与贪食的人作伴却羞辱父母。28:7。现在虽然对名誉的关注会带来一些危险，但当涉及到嫉妒、虚荣和骄傲时，这些危险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但箴言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健康的社会意识，让人们了解别人对我们自制力的看法。箴言中关于饮食的信息与哥林多前书10:31是一致的，以防止过度的谨慎和良心的煎熬。无论你吃或喝，无论你做什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并促进上帝的荣耀。这意味着我们对社会对我们自我控制的看法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就像色欲和暴食一样，贪婪或贪婪也涉及畸形的欲望。德阳指出，托马斯·阿奎那将贪婪的对象描述为金钱或任何金钱可以买到的被认为有用或有利可图的东西。另一方面，欲望和暴食涉及对能给我们带来身体愉悦的事物的渴望。因此，至少在一开始，贪婪将金钱与快乐联系起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这种形式的自我陶醉和贪婪用金钱代替了他所购买的东西。金钱本身就成为目的，而不仅仅是达到其他快乐目的的手段。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高利贷者试图从金钱而不是劳动中赚钱，金钱取代了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友谊或爱情。用西摩尔的话说，这种悲剧的严重程度使贪婪成为一种精神水肿。它的特点是对水的渴求无法满足，尽管体内已经充满了液体。身体和精神上的水肿也很相似，受苦的人越是试图解渴，他的口渴就越被刺激。贪婪就是我们对金钱的热爱变成这样，就像精神上的浮肿一样。在经典的理解中，美德介于两个极端的恶行之间。贪婪所反对的美德是慷慨、自由而巧妙地利用金钱来满足他人和自己的需要。看似与贪婪相反的挥霍，换句话说就是浪费金钱，也违背了慷慨、自由而巧妙地利用金钱来满足他人和自己的需要。而浪费金钱、挥霍甚至可以算作贪婪。贪婪虽然缺乏对金钱的执着而导致谨慎管理，但这种浪费仍然反映出对金钱有用性的过度渴望。另一方面，吝啬的人，他们的消费习惯看起来很谨慎，也许也很贪婪。他们囤积金钱可能是出于对未来享受的畸形渴望，或者是出于用金钱本身来衡量自己的生活。难怪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10。约翰·卡西安将犹大背叛基督视为贪婪的预言。由此看来，贪婪促使我们背叛彼此的人性。这样做，我们也背叛了自己的人性。圣经中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之一是亚哈和耶喜别为了获得拿伯的葡萄园而谋杀了他。故事以这句生动的台词结束。确实，没有人像亚哈一样，在妻子耶喜别的怂恿下卖身去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列王记上21章中的内容。与其他恶习一样，骄傲是贪婪的基础。我们很贪婪，想要金钱只是为了金钱本身，以此作为自我的某种衡量标准。但讽刺的是，骄傲先于堕落。贪婪的人最终会因为成为金钱的奴隶而失去自我的尊严。我们应该添加一些箴言中特别强调的有关财富的相关原则。 我没有时间详细讨论他们，但我们至少需要对他们进行一般性的分析。第一，不义之财实际上是无利可图的。箴言以多种方式对抗贪婪，急速获得的财富将会减少，而逐渐积累的财富将会增加 13.11 分。贪图不义之财的人会为家庭带来麻烦，而厌恶贿赂的人却可以生存 15.27 分等等。对于箴言来说，享受财富与正确获取财富息息相关，不仅要为自己避免犯罪行为开脱，还要考虑我们的财富如何影响我们的社区。其次，财富的获取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箴言承认上帝至高无上的祝福会带来财富。耶和华的福使人富足，并且不加上忧愁 10.22 分。但人为因素也是相关的，但并不总是积极的。胆怯的人会贫穷，好斗的人会致富 11.16 分。愚人无心学习时，为什么要花钱买智慧呢 ?17.16 分。而且即使是财富的外表也可能具有欺骗性。有些人假装很有钱，但实际上一无所有。有些人假装贫穷，却拥有巨大的财富 ,13:7。因此财富的获取是复杂的。财富有利于那些不太紧紧抓住它的人。第三，富人的财富是他们的堡垒。穷人的贫穷就是他们的毁灭 ,10:15。所以箴言说我们需要一些钱来运作是很现实的。但像 18:11 分这样的段落暗示了更广泛的讽刺。富人的财富就是他们的坚城。在他们的想象中，它就像一堵高墙。但我们的财富到底有多安全呢？我认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与箴言是一致的。他说，对于那些当代富有的人，命令他们不要傲慢，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财富的不确定性上，而是寄托在赐富足的上帝身上，为我们提供一切享受，第17节。然后第18节和第19节继续谈到富人，他们要行善，在善行上富足，慷慨并乐于分享，从而为自己积攒未来良好基础的宝藏，以便他们可以抓住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既包含对未来坚定的希望，又时常享受神暂时的供应。但如果我们想要最终的利润，箴言将试图让我们思考什么比其他事情更好。所以在发怒的日子，财宝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11:4。敬畏耶和华的一点财宝胜过拥有大量财宝却遭受苦难。一顿有爱的蔬菜晚餐比一头肥牛和仇恨相伴更好 ,15:16 分和17。我们可以列出许多此类比谚语更好的其他例子。从箴言的角度来看，上帝让我们工作以获得满足我们家庭需要的资源，并提供适度的快乐，这些快乐被当作神圣的礼物而感激的享受。然而财富使有罪的人类面临偶像崇拜和压迫性的危险。简单的展望一下箴言30:8-9章，不要给我贫穷或财富，用我需要的食物喂养我，否则我会吃饱而否认你，并说谁是耶和华，否则我就会变得贫穷，偷窃并亵渎我神的名。耶稣在教导我们祈祷时呼应了这句智慧格言，说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第四，懒惰的恶习在箴言中得到了多层次的处理。首先，神圣的供应通常是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的，懒惰是贫穷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10:4手懒的使人贫穷，手勤的使人富足。耕种土地的人有充足的粮食，而追求无意义的追求的人则没有理智。12:7，我还可以列出很多其他段落。因此根据箴言，懒惰可能是贫穷的原因，而懒惰是可耻的。10:5，夏天收割的孩子有智慧，收获时睡觉的孩子招致羞辱。10:26，懒惰人之于雇主犹如醋之于齿，焉之于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懒惰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周围的社交缓慢，但他们实际上成为骄傲的受害者。20:6，16懒惰的人自尊心比七个善于回答的人更有智慧。所以懒惰是可耻的。但箴言对懒惰的反对不仅仅是谴责懒惰，而且箴言并没有简单的将所有贫穷与懒惰联系起来。例如想想 13:23 分，穷人的田地可能出产很多粮食，但却因不公正而被扫荡殆尽。此外，基督教传统对懒惰的定义比懒惰更广泛。懒惰的罪有两个组成部分， Arcadia 这意味着缺乏关怀，对自己、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漫无目的的漠不关心，这更接近我们所认为的懒惰，但也意味着 tristitia， 意味着悲伤和悲伤。在他的最后阶段，懒惰变得对救赎的可能性、对被上帝的恩典改变的可能性感到绝望，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有意义的行动、成长和改变。当然，在箴言中，在自然的基本层面上，拒绝工作可以被认为是自然或世俗术语中的问题。然而，在救赎恩典方面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拒绝满怀希望的接受敬虔的管教，包括培养智慧的工作。箴言常常将懒惰与混乱和未满足的欲望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与更广泛的基督教神学对懒惰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我们不应该滥用箴言的教导来简单的谴责穷人或庆祝工作狂。相反，我们应该仔细聆听他更深层次的召唤，远离徒劳的追求和自我关注，转向爱上帝和邻舍的充满希望的行动。就像之前的恶习一样，下一个恶习就是愤怒，违背节制的罪过。激情本身并不是问题，只有对他的专注，如懒惰或不恰当的追求适当的物体，如欲望和暴食，或追求不适当的物体，如贪婪，当金钱本身成为目的时。同样，在这里，愤怒源于对正义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是由一些感知到的不公正行为所激发的。通常，不公正是足够真实的，但愤怒会带来不成比例的反应。现在，神学争论仍在继续，即在真正的不公正情况下，某些愤怒是否是一种恶习。以弗所书四26和27章似乎支持某种正义的愤怒。生气但不要犯罪。不要让太阳在你的愤怒中落下，也不要为魔鬼留出空间。但那些认为愤怒不可能持续一瞬间的教父们，可以帮助挑战我们现代对表现力的庆祝和纵容我们危险反应的倾向。至少在实践层面上，我们需要辨别何时以及如何产生适当的愤怒。事实上，用德阳的话说，快速浏览一下圣经索引，就会发现十几段经文，其中大部分来自箴言，给出了有关愤怒的建议。有趣的是，这些都没有提到我们愤怒的对象。他说，关于正确表达愤怒的段落，可以在建议中进行简要总结，冷静下来。为了开始我们对有关这个主题的箴言的研究，首先是处理通常源于愤怒的暴力的段落。有时，暴力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11:16，暴力本身几乎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的目的，例如第13章第二节。恶人可能出于对义人的仇恨而使用暴力，29:10。恶人常常用埋伏来引诱他们的邻舍，16:29作为他们言语的隐喻，12:6。我们两次被告知恶人的口隐藏暴力，10:6和11。然而，最终，恶人的暴力将把他们扫除，因为他们拒绝做正义的事，21:7。其次，暴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身体上的，隐喻性的表现为冲突。10:12说仇恨煽动纷争。15:1a说一句严厉的话会激起愤怒。因此，有些文本集中于即使是智者偶尔也会陷入的愤怒的煽动者、仇恨、严厉的言语等等。但这些煽动者并不是明智之人的特征。有些经文反而把重点放在那些愚蠢的人身上，经常使用生火、脾气暴躁的人 ,15:18, 乖僻的人 ,16:28, 好讥诮的人 ,22:10, 29:18, 说闲话的人 ,16:28, 26:20, 21, 贪婪的人以及不敬虔的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放纵愤怒很快就会使一个人陷入愚昧的行列 ,20:3。所以争吵之初就像放水一样，争吵之前就止息吧，17:14。火和水都是很容易失控的东西。在另一幅图画26:17中，就像一个人揪住路过的狗的耳朵一样干涉别人的争吵。还可以提到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其他几个段落，但现在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你如何避免冲突？爱能遮掩一切过犯，10:12。温和的回答可以消除愤怒，15:1。不轻易发怒的人要平息争论，15:18。与贪婪的人煽动纷争相反，在28:25中，凡信靠主的必得富足。现在已经确定冲突的煽动者是诽谤，但我们需要对此多说一点。24:28和29，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唇欺骗人。 不要说别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别人。我会回报他们所做的一切。虽然对邻居作假见证似乎是一种有效的武器，正如25比18承认的那样，实际上就像飞翔的麻雀，像飞翔的燕子，不应有的咒诅是无处可去的。26比2。事实上，诽谤的舌头肯定会产生愤怒，就像北风带来降雨一样。25比23。至终，说谎的嘴唇隐藏仇恨，凡说谗言的都是愚昧人。10点18分。第四，诽谤与报应的余刑是相连的。因为根据雅各书4章11和12节，诽谤者篡夺了神作为立法者和审判者的地位。上帝不会将报应委托给任何人，除了政府官员之外的人，即使人们确实受到了冤屈。复仇是我的。主在申命记32章和罗马书12章说，我必报应。所以不要说，我必报应恶事。等候耶和华，他必帮助你。箴言 20.22 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中进一步提到的，如果你的敌人饿了，就给他们饼吃，如果他们渴了，就给他们水喝，因为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主必赏赐他们。你来自箴言 25。 无论他们明显的羞耻是否会导致悔改，满足我们敌人的需要都会促进慈善事业。面对我们所经历的错误，以及受冤屈的人所感受到的非常真实的脆弱性，愤怒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愤怒，甚至是绝望的愤怒，却骄傲地篡夺了上帝的特权，同时误解了正义的本质。因为神的公义可以将怜悯与改革的机会结合在一起，所以有时可能需要我们相当的耐心。第五，箴言对愤怒最广泛的反对是暴躁的脾气。愚昧人立刻表现出愤怒，但明智的人却忽视侮辱。12.16分。轻率的言语带来刀剑刺伤，智慧人的舌头却带来医治。12.18分。性情暴躁的人行事愚昧诡诈的，为人所恨恶。14.17分。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急躁的大显愚昧。14.29分。箴言从多个角度将急躁的脾气与令人厌恶的行为联系起来。愚蠢、伤人、阴谋、屡次犯罪等等。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经常追寻与新约的相关联系，这将更充分地发展箴言对圣经神学的整体贡献，但这里显然值得一提的是雅各书，尤其是第一章第19和20节，以及第3章第5和6节，以及加拉太书第5章中提到的与圣灵的果子相对立的肉体行为中的纷争、愤怒、争吵、纷争和派系。愤怒不仅反映了不节制，而且也源于骄傲。这不仅与慈善相反，而且与敬畏上帝相反，因为我们将上帝在正义方面的特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没有敬畏和信靠上帝，从而对他人有耐心，而是担心自己或所爱的人会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会猛烈抨击。然而，根据旧约中经常重复的说法，我们所敬畏的上帝是仁慈而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想像他一样，箴言也提倡这一点。箴言中所说的许多冲突可能涉及另一种致命的恶习，极度扭曲的正义感，或者仅仅因为对方是谁或他们拥有什么而反对对方。然而，嫉妒并不仅仅是基于别人拥有的东西，或者对可以或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感到嫉妒。嫉妒是希望拥有别人拥有的东西，又希望自己没有。换句话说，嫉妒将邻居作为攻击的对象，而不仅仅是主要关注欲望的对象。可悲的是，嫉妒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圣经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只有一位上帝，为了像上帝一样渴望树上的果实，直接在花园里攻击了神圣的主权。故事很快就发生了该隐谋杀亚伯的故事，这是出于对上帝认可的嫉妒而发生的。嫉妒比我们内心的贪婪或嫉妒更深刻，它违反了慈善、爱上帝和爱邻居的两方面。现在，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箴言不像其他恶习那样明确地面对嫉妒。虽然箴言确实涉及性格，而不仅仅是行为，但箴言这种文学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具体的形象。这些具体图像主要关注由此产生的社会实践和公共表现，例如言论，而不是直接关注内部倾向本身。这些很难像箴言那样谈论。因此，嫉妒很难直接面对箴言通常给出的建议。 然而，箴言在第23章和第24章中确实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嫉妒富人。此外，箴言中同样也提到了许多引起嫉妒的原因，如情欲、暴食和贪婪。不嫉妒恶人或富人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讽刺的是，他们的享乐主义导致了贫困。他们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和冲突，他们没有未来，即使我们不知道上帝会如何对待他们。箴言将嫉妒妇人描述为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不幸的事实。第14章20、21节，穷人连邻舍也不喜欢，富人却有很多朋友。藐视邻舍的人是罪人，善待穷人的人是有福的。箴言还谈到了我们对邻居的有问题的态度，这些态度可以反映出并产生嫉妒。贬低别人的人缺乏理智，聪明人却沉默不语。11点12分，恶人的心渴望恶事。他们的邻舍在他们眼中毫无怜悯之心。21点10分。当你的仇敌跌倒时，你不要喜乐。当他们跌倒时，你的心也不要喜乐，否则主会看见而不悦，并将怒气转离他们。24点17分和18等等。嫉妒的力量在第27章和第4节中显而易见。愤怒是猛烈的，愤怒是洪水般的，但谁能在嫉妒面前站立得住呢？在14点30分中，正如特伦普·朗曼 Tramper Longman 所翻译的那样，健康的心脏是身体的生命，但嫉妒是骨头的腐烂。当神或已婚者对其伴侣的爱和忠诚适当的热心时，嫉妒在圣约中可以具有积极的含义。然而，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腐烂的嫉妒，它侵蚀着一个人的内心，直到它以传播伤害的方式浮出水面。因此，最终，骄傲这一主要恶习就会在堕落之前出现。扭曲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因荣耀而膨胀，还是因无法相信上帝的爱而消沉，都会扰乱我们对受造物的欲望，如情欲、暴食和贪婪，也会扰乱我们对他人的反应，如愤怒和嫉妒。如果沮丧、不能相信神的爱、懒惰等扭曲有时可以公开地表现出来，而骄傲似乎可以隐藏起来，那只是相对的对比。骄傲最终会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就会遇到虚荣。两者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骄傲意味着努力以自我认可的方式提升自我。虚荣涉及努力取悦他人。卓越可以是一种适合文化认可的合理追求。然而，在我们当代的文化中，也许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人们对他人的看法比对卓越本身更感兴趣。这种短视使虚荣和骄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人对真实性和自我表达的渴望与对他人肯定的怯懦需求并存。所谓的社交媒体，或者实际上可能是反社交媒体，需要对目前虚荣与骄傲之间的重叠进行大量的特别反思。虚荣可能包括为不值得的事情寻求赞扬，或从无价值的来源寻求赞扬，也可能为自己而不是为上帝或邻居寻求他人的赞扬。骄傲可能包括将自己视为成就的原因，相信自己值得这些成就，即使这些成就来自上帝，吹嘘自己实际上缺乏的品质，或者鄙视那些缺乏自己所拥有的品质的人。这份清单特别来自西梅尔。圣经智慧对谦卑的独特颂扬并不反对人类适当的尊严、自由和个性。箴言认为，对上帝的敬畏和传统的指导将自我置于一个环境中，使之有可能在创造的世界和人类社会中感到高兴，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其独特之处在于荣耀上帝和祝福他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人。完全自主。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考虑到我们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的关系环境的影响，选择不是在人类个性和传统社区之间，而是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形态之间。谦卑并不意味着像蠕虫一样卑躬屈膝，否认个人的尊严或个人的独特性，而是拒绝把自己看得比你应该想象的更高，不仅认识到你特定的弱点，而且认识到你特定的优势与上帝和他人的关系。罗马书12:3。当我们谈到箴言如何对待骄傲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上帝反对骄傲的人。比如，在15点25分中，耶和华拆毁了骄傲人的房屋，却保守了寡妇的疆界。16:5，凡狂妄的人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请放心，他们不会逃脱惩罚。16点18分和19，众所周知，骄傲在毁灭之前出现，傲慢的精神在跌倒之前出现。 在穷人中存谦卑的心，强辱与骄傲的人分赃。相反，22:4，谦卑和敬畏耶和华的奖赏就是财富、尊贵和生命。骄傲的危险在26:12中显而易见。你在自己眼中看到有智慧的人吗？愚人比他们更有希望。我们可以说，愚蠢的根源是骄傲。然而，箴言并没有拒绝一切形式的追求荣誉。这本书强调，骄傲实际上会带来耻辱，而谦卑则相反。第11:2，骄傲来了，羞辱也来了，智慧却与谦卑的人同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会认可谦逊之人的智慧，而不会忽视愚人。26:1，就像夏天的雪，丰收的雨，所以荣誉不适合傻瓜。22:1，选美名胜过大财，恩惠胜过金银。仅仅为了自己而骄傲地追求荣誉，而损害他人，与否认接受神圣恩赐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与寻求被接纳为遵守圣约的社区的负责任的成员是有区别的。事实上，奥古斯丁警告说，对虚荣的蔑视往往会成为更多虚荣的根源，因为当对虚荣的蔑视是一个人引以为傲的事情时，他就不会被蔑视。我们可以尝试摆出一副谦虚的姿态，就像那些奇怪的新运动员一样，他们说自己因获得一些荣誉而感到非常谦卑。这种言语上的滴答声充分暴露了我们文化中的一种虚假谦逊。所以各种谚语都表明，社会地位是对品格的考验。27:21干锅为炼银，炉为炼金，所以人是靠称赞来试验的。人们会受到诱惑去讨好别人，而不是用爱心对待真理。然而，我们必须相信，责备人的人后来会比用舌头谄媚人的人更蒙人喜爱。28:23，在一个健康的圣约社区中，敬虔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社会的认可，但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常常需要足够的毅力来敬畏上帝，而不是被别人的意见所奴役。毕竟，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有的人假装富有，却一无所有，有的人假装贫穷，却拥有巨额财富。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关于财富，真正令人害怕的是骄傲。他用臃肿的酒袋来比喻，来说明一个依靠财富的人可能看起来很饱，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空虚的乞丐。傻瓜可能会表现出自信，但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认识智慧。12:15，愚昧人以为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智者却听从劝告。13:10，粗心的人因傲慢而起纷争，听从劝告的人却有智慧。总而言之，作为骄傲的对立面，符合圣经的谦卑，通过信仰对上帝的敬畏而培育出美德的品格，从而导致仁慈，与情欲和其他罪恶相对立。这种谦逊不会破坏个性或否认任何形式的社会地位。寻求避免圣约社群中的道德声誉受损是一个合理的目标。追求作为智者的认可是健康的。当人们寻求对他人的认可或脱离神圣恩典，不爱上帝和邻舍，只为自己服务时，就会产生致命的骄傲。我们在箴言教学法中对神圣家庭和人类家庭进行的类比，强化了骄傲的致命性。那些拒绝接受地上朋友和父母纠正的人，就是傲慢地拒绝神的管教。与敬畏神的相反，骄傲是最终堕落之前的表现。但有时敬畏上帝需要勇敢的个性来对抗帮派，这意味着真正的谦卑。事实上，除了信仰之外，人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些审慎的初步要素或其他基本美德，但即使是这种适度的道德进步，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谦逊，以正确的方式倾听正确的人的意见。我们希望靠着上帝的恩典，这种谦卑能够引导那些最初踏上美德之路的人们走向他们更深层次的精神需求，最终通过将他们与对主的敬畏联系起来，发展他们的神学美德，作为真正的整体的综合智慧。这是 Daniel J. Traer 博士在基督徒生活箴言的教学中。这是第3节，箴言10:29，资本恶习。